这才叫一声令下如山倒，永安城的太平军全体出动，笨重的东西一概都不要，自带着随身应用之物，手中各拿刀枪，偷偷的把东门开开。施达开领着一万军兵在前，天王资同中军带着所有的人马就闯出永安城。哎呦，这个雨下大，大家浑身上下衣服全浇透了。咱不表别人，单表一王施达开，胯下伯龙马，掌中宝刀，带着红人发红人打，两人披挂整齐，每人掌中是一条冰铁迷津棍。这一万敢死军一色都是双刃家伙，长枪短刀，有的使着利斧铁棒，马队在前，步兵在后，冒雨前进，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个船一个船的后面，出了永安城，走了30里地，就来到清兵第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地名叫姑苏冲。哎呦，山势相当凶险啊！两面的山头立陡悬崖，正中央一条道，清兵就堵在这条道上。在这驻守的清兵是安徽陆营兵的总指挥，叫常寿。这总兵官亲带精兵10000余人在这布防。这常寿因为是第一道防线，他也特别注意了，在姑苏冲的前面挖了3道战壕，每道战壕宽了下都有3丈，深了下有3丈，下边密布朱签铁蒺藜，上面有吊桥，吊桥的两面全都有吊包，这3道壕沟后面满布鹿角，两山头上放着巨型大炮，叫炮口交叉封锁道路，防范的是十分严密，就怕太平军突围。今儿个晚上也不例外，在那桥头上吊包里头都有值班的军兵，可有一样咱没说吗，雨下的太大，瓢泼一样，那清兵啊都懒得出去，到外头什么也看不见。又一想，就这种天气谁能突围？哎，没事儿，这鸟飞它也飞不过去，这帮人就马匹大意了。正在这时候，施达开领兵就冲到吊桥边，一王你看呢，不豁出一头就不行，马上把宝刀一举，冲！红人发红人打，一晃冰铁大棍，两个人从马就跳下来，领着500先头部队就赶奔壕沟边。来到这，一个接着一个，呲溜呲溜呲溜呲溜，全都出溜到沟底，有的受伤，有的没受伤，也不管谁受伤，躺下，后边的马正跟上去，迅速占领头道战壕，然后叠着铁罗汉搭着人字梯，一个接着一个上去。还没等清军清醒过来，太平军就爬到沟那边去了，一部分跟清兵交手，另一部分高举鬼头刀和板斧，咔嚓咔嚓咔嚓，把吊桥的铁索和绳子砍断，噻，当当当当当当，悬在半空的吊桥落下来。施达开现成功了，冲过去！太平军真好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势不可挡啊！一个冲锋就闯过3道防线，清兵可乱了营喽。山头上的大炮也开不响了，不知道打谁好，因为太平军冲到眼皮底下来了，这一发炮打到自己人怎么办呢？有的清兵撒脚如飞到里边给总兵官送信，这总兵官长寿一听，可要了我的命，再拿太刀。长寿飞身上马，领着亲兵卫队赶到吊桥边上， 迎面正好遇上翼王石达开，朝人见面分外眼红，没有什么话可说呀。推开战马，各轮宝刀就站在一处，兵对兵，将对将，就展开了一场肉搏呀。现在太平军想好了，只能上前不能退后，没有活路，就得扑出一条命去，所以做起战来十分的勇敢，往往一个太平军都经十个使用，真好比猛虎下山一般，那清兵哪挡得住，真是损失惨重啊。与此同时，翼王石达开大吼一声，唰这一刀把长寿者劈于马下，当官的这么一死，兵无战心，整个全线溃退。石达开率领敢死军一个冲锋就占领了姑苏冲，哎呦，心里很高兴啊，马上禀报天王，加快脚步前进。石达开说完了，一拨马带领敢死军又奔前头冲下去了。因为第一道防线比较好打，出其不意嘛，人家第二道防线肯定有所准备了，尽管下雨，人家也得知报告了，时间耽误长了对太平军没有好处，所以石达开双脚点蹬，马蹄如飞一样，红人发红人打，紧紧的跟着，太平军玩了命在后头跟着走。十里地到了二道防线，在二道防线可不好过，那是名牌军项荣的广西军兵。咱们前文书讲过，这项荣外号的铁公鸡，这是一头狡猾的狐狸，能文能武，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攻杀战手，无一不能啊。现在在塞尚阿手下那是头一排的猛将，项荣呢就预防太平军跑出来，所以他告诉手下的军兵，人不行离武器，马不行离鞍子，日夜巡逻，加紧防范，越是不好的天气越要注意。今天白天下了一天雨，项荣站在大营的外头仰天看看，危险。到掌灯的时候越下越大，项荣传下一道命令，越是这个天气越不准松懈。他调出3000精兵沿着防线这巡逻，没他的命令不准撤回，告诉枪手和炮手打着雨伞，拿着油布，把火药都蒙上，时刻准备有用。项荣晚上也没休息，弄了本兵书在中军保障坐着观看，随时他听着外边的动静。哎，定更天以后他就听着一阵骚动，刚交三更天就听见地覆天翻，天崩地裂，谁想是怎么回事，马上命探马兰旗打探消息，时间不大得知报告，说太平军突围了，夜已冲破头道防线，总兵官长寿阵亡。啊，把项荣吓了一跳，披挂好了，飞身上马，他亲临前线指挥。正在这时候，石达开就到了，还没等太平军扑到前边来，项荣像鬼嚎一样，开马，开枪，啪啪啪啪啪，咚啪啪，就见火光闪闪，枪炮齐鸣。石达开所率部队是伤亡惨重，这一下就倒了五六百人了。石达开的左肩上多少也受了点伤，翼王把眼一瞪，弟兄们，是死是活在此一举，往前冲，冲过去的光荣，后退则可耻，死了能够升天，在天父上主皇上帝周围享受荣华富贵，后退者死个18层地狱，蛇咬虎伤，永远也不带得好的。弟兄们冲啊，红人发红人打也喊，天父上主皇上帝无一不能， 有天父天兄和我们天王保佑，大家不要怕，往前冲。现在要说起这话觉得可笑，说那人的脑袋怎么那么简单呢？像糊涂小孩一样，他就听了啊，不，那时候的人他就听，他有一种信仰，哎，觉着天父上主皇上帝在我周围能保佑我，大概这子弹碰不到我身上，大概这刀砍不到我身上，哎，他有这么一种信念，所以打起仗就非常勇敢了。咱也慢说100多年以前，就说现在的话，边缘地区地塞的地区，有些人头脑之中还非常迷信，何况是那时候，所以太平军冒着枪弹冒着炮火勇往直前，倒进一排又杀七排，尽管前的死伤无数，后边是毫无畏惧的，所以一鼓作气就杀到中军，大败项荣的军兵。项荣啊，手提宝刀，力斩无数的清兵，谁后退他砍谁，可不好使，阻挡不住啊。项荣一看，哎，我也跑吧，末头他也跑了。经过浴血奋战，先头部队终于突破二道防线，又冲过去了。可他倒过去了，洪秀全没过去。方才咱没说吗？这中军最麻烦了，老弱病残，老头老婆小孩，这就上万名啊，自重车辆也上千车，尤其下那么大雨，车轱辘也不爱转，所以行动非常缓慢，所以等师大概都冲过去了，他们才到。清兵刚才被打散，现在又合拢过来了，不但合拢，清兵的援兵也上来，为首的正是济宁提督张国良，就前文书咱说那个叛徒张家祥。这小子自从投靠清军，死心塌地给人家卖命，比秃尾巴狗还横，往往这个叛徒比真正的敌人还要凶恶10倍。他听说前面打起仗来了，在统帅塞尚阿那领了一支将令，带精兵3000赶来支援，到这正好遇上项荣，石达开已经冲过去了，他马上配合项荣把军队整理好了，又把道路封锁，把洪秀全众人拦住。张国良拍马舞刀来到两军阵前，高声喊喝：开，长毛贼，你们过不去了。可时任提督大人张国良，这小子声音也大，他这一喊不要紧，正被中军的洪大全听见。洪大全跟着洪秀全一块突围呀、啊，他一看是张国良，把他气的心都翻了个儿，他也觉得对不起洪秀全，心说话，我领这些人都什么人，偏是我手下的人叛变投敌，这玩意儿太可耻了。洪大全一伸手，嘎嘣插来了，拽出二刃双锋剑，拍马舞剑是直奔张国良，马打对头，洪大全用宝剑一指，呸，张家祥，你是个人吗？全怪我洪大全不认识真假人吗？我怎么跟你交上的朋友，你纯粹是人间的败类，拍着人皮的豺狼啊！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就招宝剑吧，唰，摆剑就动。张国良把马一拨，爷爷，大哥，骂得好。不管你怎么骂，我还管你叫哥哥。当初我说什么来着？我不让你跟洪秀全他们在一块扯，你不听啊，忠言逆耳啊！怎么样？现在被困永安，凉台尽绝，死路一条。哎， 谁让咱哥们一个头磕在地下了？哎，我在钦差大臣塞萨阿面前提到了你，只要你倒戈投降，能让天地会的弟兄全都过来，你还算有功，过去的事儿不究既往。哥哥，要执迷不悟，你非跟洪秀全在一起，休怪兄弟我翻脸不认人。今天我可对你要不客气。洪大全能听他的，并不搭话，是抡剑就剁呀。也就十几个回合，他怎么能是张国良的对手呢？张国良把宝刀一晃，咻，啪，把洪大全的宝剑磕飞，正好二马一错蹬，张国良把大刀交到左手，把右手伸出来，哎，你过来吧，正抓到洪大全的腰带子上，就讲洪大全是走马活禽，一拨马子回归本队，把洪大全往地一扔，啪。可惜天地会的首领洪大全被人家生擒活打，有人赶紧奔中军大营向塞萨阿报功。咱们再说张国良把马学回来，把大刀一顺，洪秀全儿还不下马吗？你过不去了，我张国良在这儿。洪秀全一看，哎，心说完了，要落到他们手里的人那是没有个活呀。洪大全跟我相处甚好，无论如何想办法得把他抢救回来。那洪秀全也是红脸的汉子，现在打成交手仗了，还摆什么天王的架子？因此洪秀全把袖面高网拽出宝剑，双脚点蹬，马往前踢，是大战张国良。张国良一看乐的，心说跟我伸手，这是洪秀全呐、啊，这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啊，要把他抓住交给皇上，皇上一高兴马上就得封我个王子，最次也得是侯爵，封子荫妻，我后半辈就不愁了。这想越想越美，掌中大刀舞动不飞，恨不能一下把洪秀全劈于马下。洪秀全这两下那哪能行啊，跟洪大全不差上下，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可正在这时候，就见左翼里有人高喊了一声，呆，天王不必担惊害怕，小将到了。来的这员小将军正是太平天国后起之秀，名叫陈玉成。学习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这陈玉成太了不起了。14岁参加太平军，在童子军身为首领，到了太平天国的后期，那是主要的带兵将领，天国柱石，中流砥柱啊。现在才15岁，这次跟着天王一起突围，开始人们没拿他当回事儿，小孩十几岁能怎么的？但是陈玉成想法跟别人不一样，他时刻提高警惕，保护着天王洪秀全。他一看天王眼看要出危险，不顾一切，双脚点蹬，马往前飞，手中摆大刀，是前来大战张家祥。洪秀全一看有人帮自己的忙来了，赶紧拨马回归本队。哦，玉成过去了，一看陈玉成真不含糊，别看孩小，武艺可精，这把大铁刀重有40多斤的，抡得跟纺车轮一样，真好像风雨不透啊。大铁刀挂定风声，跟张国良打了40回合没分输赢。张国良一看，哈哈，那小毛孩子，我就赢不了他。他是不服气儿，打到50个回合，二马一错蹬，陈玉成使了个春秋刀法， 春秋八式之中有这么一招，叫秋风扫败叶，唰这一刀奔张国良后脑勺来了。张国良躲闪不及，咔咔的一声把戴的帽子给削下去了，后脑勺给蹭下一块肉皮去，把张国良疼的嗷一声是拨马就走。洪秀全一看行了，把玉鞭往空中一举，冲冲啊冲啊，率领中军是闯过重围呀、啊。哎，咱就不一一细说了。这一次永安突围战，双方都是损失惨重。经过一夜的激战，到东方发白，雨也不下了。在永安城里里外外是全是死尸，大道边、山坡旁、壕沟里、草窠里头，不是清兵就是太平军。光清兵损伤了7000多人，太平军男女老少死了也将近4000-5000人。终于洪秀全率人闯出重围，平安脱险。往哪儿去？他们一边突围着一边开会商议，杨秀清就决定干脆北取桂林，把广西省的省会拿下，到那块可以缓冲一下力量，然后重整军队，再研究下一步。他们不敢走大道，绕路赶奔桂林。可清军这方面呢，也没想到太平军能闯出去。三军统帅塞尚阿后来亲自督战，督战的结果太平军倒跑了，把个塞尚阿气的像头疯狗一样，逮谁骂谁，逮谁打谁，给提督向荣还来俩嘴巴，吓得那些总兵官一个个全都哆嗦起来。塞尚阿传令给我追，上天赶到凌霄殿，陆地赶到鬼门关，说什么也不能叫他们跑了，这要流窜出去是后患无穷啊。所以塞尚阿重新把军队编整了，分成三路，左一路乌兰泰，右一路向荣，他自统中军，带兵几十万在后头追去了。太平军呢不敢走大道，只可绕山路而行，那山路的村庄镇店也有清兵，一看太平军来了，嗡都跑没影了，谁敢接战？所以太平军以飞快的速度就来到桂林省城，